东女中林校长哈，那我们先请林校长来跟我们做个引言。
各位贵宾，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这个周日，阅读科学大师的专题讲座，题目就是纳米粒子是毒药还是良药？其实我跟各位一样，都是抱着这个好奇，而且非常期盼的心情，要来聆听我们大师的这样的解析。虽然呢，现在目前纳米科技是目前我们这个社会上当红的应用科技，其实我想各位都知道，纳米这一个现象应该老早就存在我们的身旁，我想各位都耳熟能详的一件事情。我们常常听到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其实只因为莲花的表面的结构它非常的细小，比水分子还要小，所以莲花表面的这种纳米化结构，它有一种这个物理现象，也就是说它能够有自我清洁的物理现象，所以这一些的淤泥甚至灰尘它不容易附着在上面。我常常听到有一些市面上现在非常热门的，尤其有一些的产品，譬如说这个纳米马桶，纳米级的马桶，纳米级的油漆，纳米级的竹炭，这一些等等不胜枚举，我想各位应该都非常的了解。但是对于这些的产品这么样的多，都是灌着纳米级的这样的一些的这一个科技的，但是我想我们从各项的资料显示可以看到，这一个纳米现象的这一些会造成一些环境跟安全上的问题。不过其实我们透过今天的这一场演讲，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来了解这个纳米科技，对于这个纳米科技的各方面，我们每个人就会多了一层的认识跟体悟。所以我们今天的主讲人就是我们黄国华黄首长。黄首长他在我从接到这个通知以后，我非常认真的做功课，所以我从网络也好，从我的学生，从很多的朋友，我涉猎到的，我们黄首长他不只是在这个纳米科技的这个研究领域里面非常非常的专精，尤其他的专长就是在生这一个纳米生物科技方面，或者是分子这一个生物，或者是结构生物学这一些方面他都非常的专长，尤其他的研究领域里面都是脱离不了我们这一方面，包括所谓的纳米生物学，甚至纳米生物科技，还有纳米生物这一个晶片，纳米生物感测器这一些的研究等等，我相信都足够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会对他的这一些的演讲应该大家都能够收获很多。那尤其我特别感佩的，我们首长在他七年前他有一个研究，那跟他的一些的研究团队共同从茶叶中萃取这一个黑色素，尤其他发现这一个自然的解毒剂，所以研发一个新药，那这一些都是我们共同来期待的，因为造福我们整个人群。所以黄首长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有这么样的多，那他在之前是从我们国立清华大学化工系毕业以后，到美国宾州大学那个所涉猎的所研究的就是在生物这一个生物科技方面， 所以他得到这个博士以后呢，一直留在美国非常知名的杜克大学，甚至 IBM 的一个实验室里面博士后研究。回国以后呢，又在我们中国医药大学中国医药研究所里面来担任这个研究员或者是副教授。我刚刚也才知道，我们黄首长说他那个时候就是从事所谓的中医方面的，但是呢后来又到我们国立交通大学担任这个副教授，现在就是我们国立交通大学这个我们所谓的赖敏科技的这个生物研究所里面呢担任这一个首长。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非常有福气，我们能够来聆听大师给我们的这样的解析。所以到底赖米粒子是毒药还是良药，我想今天这个时间非常的宝贵，我们还是来把这个麦克风呢来交给我们黄国华黄首长来给我们做精辟的解析。黄首长请。
谢谢校长。大家好。我出去外面讲了那么多次演讲啊、这是唯一的一次啊、就是主持人在介绍我的经历的时候没有拿一张纸啊、在旁边念啊。也是第一次说可以讲得那么长啊、就是说你甚至说拿纸来念都是大概一分钟就念完了啊、虽然我觉得我过去的经历说真的以一个研究，就是说对于科学来做研究的人来讲啊、是蛮坎坷的啦啊、就是说我从学工程到学医学啊、甚至中间还有一段那个校长可能不好意思讲啊、我还在台湾养猪科学研究所啊、待过了四年啊、所以从猪到人啊、到工程，甚至最后到奈米啊、都在做啊、这个其实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就是说我们一个人啊，就是说因为现在在场有蛮多是高中啊、就是校长的学生过来啊，所以其实这件事情也要和大家讲，就是说你如果以后要从事一件就是说从事研究的话，不要像我这样子啊，你从一而终其实是最好的啊，就是说我一开始我就要做这一个东西的研究，过了20年我还是在做这个东西研究啊，这样子的话你绝对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如果像我这样子每隔3年就要换一个工作的话，那么再过20年都不是专家。甚至说去年啊，我的女儿啊到实验室来问我嘛啊，说爸爸啊，已经3年了。我说3年是什么意思？他说你下一次的啊，你下一个工作要到哪里去？这都题外话。今天要讲的主要是讲奈米粒子毒药或是良药啊。我说真的，我不知道我们的观众群啊是什么样子，我到昨天才知道。所以其实我在刚开始在准备投影片的时候啊，是非以一个比较 flexible 的方式来做这个投影片啊。如果说大家我其实很简单啦、我看到那个头低下来的多一点的话，我就会稍微停一下啊。如果大家都是眼睛睁得大大的话，我会讲得比较快一点。我想这个开场白呢，所有的人在讲奈米的时候啊，都会提到一个，就以这样类似这样的一个照片啊，或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图片来解释什么是奈米。我这样讲好了啦啊，就是说大概3年前齁，我们刚刚开始奈米科技研究所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这个时候全国的那个消保官，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消保官齁啊，消保官全名叫做消费保护，后面不知道是什么官的齁啊，它不是消费保护基金会，不是。消费保护基金会是人间团体啊，那是无一物的。这个东西不是，这个东西是法院啊，法院就是说我们的法务部这一边成立的专属的一个单位， 然后这个消保官他基本上他是个法官，所以他有公权力的，他过来问我第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那个外面在卖很多纳米冰箱、纳米电视机、还有纳米冷气、那个他还没有加两个纳米之前呢，一台冷气是20000块，加了纳米以后变成40000块、那个冰箱呢没有纳米之前是15000块，加了纳米冰箱以后变成30000块，请问我们要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要抓他，我们要怎么确定说这个纳米是用的真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说法、这个在我进入纳米科技研究所之前就有了、曾经有一位、我的前辈、告诉我说，你们纳米没什么了不起的，我10年前呢我就在做纳米，我说你是纳米什么东西，他说我就是纳米糖、sugar 了、纳米糖啊，那个我说对，没有错，糖是纳米啊。你知道糖分子其实并不大啊，它比较靠近纳米，大概是一个纳米以下啦啊，它比纳米还要更纳米一点啊。那个那化学系的人告诉我说，你纳米科技研究所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们化学所有的分子啊也都是纳米级的。那个化工的呢在做塑胶，塑胶也是纳米级的。那个物理呢他们在研究这个高那个叫什么那个高能粒子啦，我们就讲说那个原子再往下是电子嘛，电子再往下面去就是高能粒子的啊，高能粒子比纳米比 Armstrong 啊，比这个10^-14还要小啊，所以说其实没有错，这样的一张图片是告诉大家说啊，纳米到底多大啊，但是这个不够，为什么？因为冰箱是不是纳米？我可以告诉你，冰箱绝对是纳米啊，因为你在一个纳米其实只是一个尺度大小的问题而已啊，所以只要一个东西拿出来，里面一定有纳米结构啊。你冷气是不是纳米？冷气也是纳米，没有错，他没有骗你，他只是把纳米这两个字拿来当噱头而已。所以萧宝官在问我这一句话，说这个他们讲纳米，第一个他们有没有骗人？我说第一个他们没有骗人，都是纳米啊。他问我说要不要抓他，我说你一定要立法才能够抓他啊。什么叫立法？就是说任何人要使用纳米这两个字的时候，必须要有证据啊，说当这一个东西纳米化以后，它有特殊的纳米现象出现的时候，你才可以用纳米这两个字。所以再回到原始点，就是说你能不能抓他，如果说今天你法院立了一个法啊，说你在商品啊，这应该是属于商品法这一边的了啊，就是说我只要用纳米这两个字，我必须要有啊，要有纳米现象而产生出来的功能，只要列了这一条，就全部通通就可以抓起来了。好，到目前为止我看得到，唯一你没有办法抓的，就是涂在总统府啊、墙壁上面那个东西啊，叫什么？纳米光触媒啊，就刚刚那个校长也有提到过纳米油漆啊，那个可以不用抓，因为他们的确有纳米的功效。等一下呢，我们也许可以谈到这方面啊，但是因为纳米的东西实在是太广了啊，所以不一定谈得到啊，我是希望今天比较 focus 一点，我们专门谈药啊。所以这一张呢，我是秀出来给大家看啊。如果说你们以前有碰过啊，人家在告诉你什么是纳米的话，他都会以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告诉你啊。从右上角啊，这个 DNA 啊，双股 DNA， 它的直径大概是2纳米，这里开始到左下角，你看到那个圆圆的啊，那个坡，那个是啊，那个是那个它。那个 IBM 的这些工程师啊，把利用那个探针把那个原子一颗一颗的把它排在一起，排成一个圆圈啊，所以这些呢全部是纳米技术，全部也就是啊属于纳米的范围啊。纳米有多大呢？我请问一下，这个麦克风有开吗？就是说它 notebook 里面的声音有没有？没有关系啊，那个如果没有也没有关系啊，因为这个是我请我学生去找啊，他在网络上面找了一个 有关于纳米，其实是很生动的一个影片，告诉大家说纳米到底有多大啊。然后这个纳米呢，是从原子开始放大到一个人啊，大家可以看。
Welcome to Nanospace. Exploration in this world will change the nature of all technological discovery.
我这里稍微停一下哈，它刚刚开始那个远远的那个是金的粒子，啊，那是纳米级的，大概是在一个纳米左右。现在已经跑到大概是属于细胞的层次。你看下面的 scale 啊，下面的那个零呢哈，都是 meter 了啊，这有几个零？二、四、六、七，七个零。这现在看到的这个纳米粒子大概是六个纳米左右。那我让它继续放。
Study something as small as a human protein.
这里就已经到了生物的范围了，已经接近微米。
Sound like science fiction? Actually, it's.
为什么挑这个影片？因为有个美女在那里。不过在座美女太多了哈，所以比较没有这个效果哈。好，我通常以前演讲大部分男生比较多，所以大家都觉得说这个影片很酷啊。Anyway， 啊，讲了老半天，告诉大家唯一个观念啊，纳米其实只是一个尺度，一个 scale 而已啊，它到十的负九次方 meter 这样子而已啊。接下来呢，才是真正要谈什么是纳米，就是说我们要凭这个东西来抓厂商啊，凭这个东西来抓你那个纳米冷气啊，你那纳米冷气对不对啊？这个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刚刚校长有提到过啊，莲花表面的这个效应啊，我本来是没有把这个放进来了，因为我觉得啊，你还要再谈莲花效应的话，其实要谈到最后面，我们再谈这个纳米粒子是毒药良药这样子的问题太远了。我们如果今天把莲花谈到很仔细的话，那么在今天我们用一整天的时间都走不到那里啊，保证了。但是没有办法啊，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稍微谈一下莲花的效应啊。在右边这一边的这几张啊，二四六这六张图，全部在自然界中你看得到的纳米现象啊，从海豚啊，海豚的皮肤开始啊。啊，这莲花效应不是只有莲花有了，我们动物也很厉害，也有啊。然后左下角啊，这是六章的左下角，这讲的是莲花效应啊。啊，右边这里呢，你有看到一只蜻蜓啊，蜻蜓也是一样，蜻蜓也不沾水啊，一样，大家都全部都不沾水啊。嗯，莲花效应呢，简单的来讲呢，它就是说在莲花的表面上面，它有一些那个，我看一看呢。啊，对，从这边看好了。莲花的表面，它有一些很特殊的一些结构啊。这个结构呢，就像右上角这样一张的结构啊。这个它的表面不是光滑的啊。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在那个看妈妈这个炒菜真的很辛苦啊。她为什么炒菜很辛苦？因为那个锅子常常会沾一堆东西在上面啊。我记得我刚结婚的时候，我太太哈。那个煎了大概半年的鱼以后啊，突然有一天很高兴的跑来和我说啊，我成功了。我说你怎么成功了？他说我终于能够把一只鱼煎好的时候，它两面看起来皮是好好的，啊，不是变成一片的那种碎肉啊。那个为什么？那个主要是锅子会黏啊。所以以前的观念就是说锅子要黏，那我就把它弄一层Teflon啊，就铁氟龙，不会粘那个东西的，很油性的这个塑胶啊，这铁氟龙啊。以前的观念就是把铁氟龙弄得很平整，很平，这样子的话它就不会去粘一些脏的东西。不过莲花表面呢，彻底改变了我们这些学工程的对于要怎么样才能弄成一个不粘锅的一个想法啊。这里就是了啊，当我们把莲花表面放大到啊微米的情况，你会看到它有一颗一颗的这些东西，它的直径呢大概是在十个 micron 啊，十个微米左右啊，就是大概是十乘以十的负六次方啊，这样左右的一个大颗的一个东西啊。但是如果我们继续放大啊，继续放大啊，用电子显微镜把它放得更大，这样子看的话，你会看得到，其实在这个十个 micron 的这个球的表面呢，还有一些更小啊的一些所谓棒状啊 的那个结晶，这个结晶呢就是蜡 wax 啊，从蜡的结晶。这个结晶它的形状是棒状，它的直径大概是一个纳米左右。哦，所以其实莲花表面是一个不但是不平滑，而且是一个非常粗糙啊，非常粗糙的一个表面。它的粗糙度呢到什么程度？就是说在纳米的等级。啊，这样的有什么好处呢？好，这样的好处我们简单的来讲，不要讲一些理论的，我觉得讲理论也没有什么用处哈。我们等于是说，我今天如果说我一个水好了，水站在上面，我要水要和它完全贴近，就贴住所有的表面的话，我会有一个很大的困难。为什么？因为这个表面太大了。啊，如果说东西这么粗糙的话，它的表面积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你一滴水要在上面。就是说黏住它的那个 surface 啊，黏住它的表面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会花很大很大的我们所谓的 delta G 啦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学到那个热力学？如果没有学到热力学的话，就是说你会碰到说需要很高的能量才能够把水哈贴到每一个地方啊。这样子的话呢？莲花这个表面虽然是粗糙的，但其实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贴上去。啊，当然这个也包括说啊这些那个脏的东西，所以我们才会经常啊，古代人就讲啊，莲花是出污泥而不染。啊，这是莲花效应。啊，听那个校长啊，有和我讲啊，有一些就是说各那个贵校哈，今天来的这个学生有些很多是资优班的哈，所以我冲着这句话，我就和大家 challenge 一下哈，就讲一些比较深一点点的东西哈。那个在左下角啊，左边啊，这个是个 contact angle，contact angle 啊，介绍一下这个工程经常在用的这个观念哈。什么叫 contact angle？ 就是说一滴水珠。一颗水珠，当它放到一个表面上面的时候，水珠和表面它会有一个接触角，啊，今天如果水珠是平的啊，完全铺到这个表面上面的话，是平的话啊，那么它的接触角啊就很小啊，你看很小啊，然后像左边这一颗的话，它几乎是很圆滚滚的一颗球，站在上面的话啊。那接触角就很大了啊，接触角是170度啊，以这样子的一个对于接触角的定义啊，那个基本上呢，就是说当接触角很大的时候啊，它这个表面啊，水珠站上去的这个表面呢是非常的轻油性啊，是非常非常我们叫 hydrophobic 啊，非常油性的一个表面。啊，如果说这是水性的表面的话，它的接触角会变得很小，会摊上去啊，所以这个也是哈，也是我们在量测哈这个表面到底它的啊它的亲油性、亲水性，或者说它容不容易被沾上那个脏的东西的一个标准啊。然后这一个莲花表面其实没有什么好研究了，这个已经。大家都搞得很清楚，而且已经应用到我们的纺织品上面去了。接下来一个呢还比较也很类似，它这个叫水敏，所以我们讲这个叫水上漂。那个基本上你所有的东西都会比水还重了，啊，能够在水上漂的东西一定有它特殊的原因。啊，这个水敏呢，我简单的来讲，它就是它那个脚不容易，它的脚上面长一堆毛，它绝对不会进不会泡到水里面去啊，非常油性的一个脚，所以根据这个脚，它可以飘在上面，差不多的了哈。莲花叶子的表面效应，我们就讲的差不多，不要再讲下去了。我们讲一些比较另外一种思考啊，而且这个也是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啊。那个左边呢是一只鹦鹉，对不对？它是民进党的啊。右边呢是一只鹦鹉，那是国民党的。哎，其实这个照片我大概10年前就放上去的哈，啊，10年前啊，所以国民党还要加红色的哈，那个时候也没有料到，啊，其实是错误的，他们都是同样一种鹦鹉啊。左边呢，一只是公的啦，一只是母的， 啊，自己哪一只是公的呢？哪一只是母的？我其实我也不想讲啊，无所谓了。这它和我们今天讲题没有关系啊，所以大家自己去判断。听说公的比较漂亮啊，母的比较不漂亮啊。啊，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那个是什么呢？还有一张啊，还有一张，这是蝴蝶啊，各式各样的蝴蝶啊，结果他们都是同样一种蝴蝶。啊，他们是同一种蝴蝶出来的。啊，这里是什么？这左边是鸟啊，右边是什么？一只也是民进党啊，一只也是国民党啊，青蛙了啊。能看到动物界上的稀奇古怪，什么样的颜色都有啊。但是我这一句话下去，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件事情。其实，在动物界里面，没有绿色。或是蓝色的色调没有，你看到都是假的。你看到了从那个鹦鹉啊，鹦鹉那个什么国民党鹦鹉，还有民进党鹦鹉啊，还有这个国民党青蛙、民进党青蛙，这都是假的，这个颜色都是假的啊。这也和我们现在的政治现象其实是一样的，那个都是假的啊。他们其实底子里面都是一样，都是人，和我们一样啊。我这样讲可以了啊。因为今天有录影啊，所以有些话我们不要讲太深啊。羽毛或是皮肤会呈现这个蓝色或是绿色啊的这个原因，并不是因为它有蓝色或绿色的染料或颜料，不是，而是因为哈那个动物界有一种很特殊的颜色叫做黑色素。这个是刚刚校长有介绍过，我们为什么萃取黑色素啊？就是因为我们搞清楚为什么是蓝色或是绿色。还有我再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知道哈，你们就知道为什么哈，为什么这个道理很可能一看就知道啊，一看就知道。啊，这句话我用英文写了哈，基本上就是说你不要相信表面上看到的啊，那都是假的啊。这个啊，这我相信小学生的意志问题啦啊，不知道高中有没有考这个问题啊？请问一下，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好，老师上课有没有上？听说你们是数理资优班的啊，同学啊，老师上课有没有上？你们知道不知道答案？大家都知道，太厉害了。对于这些不知道答案的哈，我提出几个要点啊，你们可能就知道。第一啊，天空呢绝对没有蓝色的色料或是染料，绝对没有。啊，你知道天空的后面是什么？宇宙嘛，宇宙是什么色的？黑色啦，哦，谢了，没有错哈，宇宙是黑色的。为什么天空是蓝色呢？啊，这里提出了一个解释啊，这个解释其实在19世纪初呢，大家已经知道天空为什么是黑色了。其实很简单哈，这里是两个 setup， 最左边那个就是说在有一个你的背景是纯黑色啊，背景是纯黑色的时候，当你的背景的前面有一些粒子，纳米粒子啊，这些纳米粒子呢啊存在这里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说我现在右边有一个光线打过去的话，这些纳米粒子会反射这个光。当你粒子到纳米级的时候，它反射的光啊就会有偏差了。就是说，它长的波长它比较啊，长的波长它比较不会反射，短波长它比较会反射。啊，短波长是哪些呢？短波长就是我们的蓝光、紫光，啊，那个长波长是什么？就是我们的黄色的光、绿色的光，甚至是红色的光，这些波长比较长，所以你看得到的，就是说，如果说啊，有一些粒子在前面啊，光线打过去的话，会反射，大概都是蓝色的光，啊，剩下红色的光呢，啊，那个会穿透过去，而且被后面的黑色的布幕吸收掉，所以这有两个因素在这里，第一个你需要纳米粒子，第二个你需要黑色的背景，这样你就可以看到蓝光了，啊，另外一个呢？那个我老实承认我最近戒烟了啊，那个三个月前戒烟，我在戒烟以前我可以表演给大家看啊，就是说 你经常看到电影里面，就看以前看到的很酷的那个男主角在抽烟的时候，如果被人是黑色的时候，那个烟是什么颜色？蓝色、白色、蓝色，对不对？其实是都是一样的道理啊。这个后面我就不多讲，这其实刚刚都讲过了啊。就是说这一种 blue 叫做 Tindal blue 啊，这个其实在19世纪已经发现了啊。所以天空为什么是蓝色，鹦鹉为什么是蓝色啊，鹦鹉为什么是绿色，其实都是同样的道理啊。啊，这里再多加一个啊，当鹦鹉本来是蓝色嘛，你要把它变成绿色其实很简单啊，我们就多了一样那个健康食品叫做贝塔胡萝卜素啊，这个应该大家都听过了。胡萝卜素呢是黄色的啊，所以在动物其实很简单，它贝塔胡萝卜素有啊，它加了贝塔胡萝卜素以后反射出来的就不是蓝色，是绿色的啊。那个啊，如果后面呢你把那个布幕啦，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后面的黑色的布幕把它拿掉哦，或是说本来它是一片，我把它聚集变成说不是一片的时候，那个时候反射出来的光呢就是白光，白色的光加上黄色的光就是黄色的光。所以为什么变色龙哦，变色可以变得这么快啊，其实他们都在大自然界都在玩这一类的那个所谓的那个啊叫什么欺敌啦齁，欺骗的一种效果。所以其实当你这个尺度啊，当你粒子啊那个缩小到很小的时候，我们到目前为止就已经看到两种不同的现象。第一个呢，就物理上面我可以让莲花的表面变得很油性啊，变得不会沾淤泥。那第二个效果呢，就是在这里我可以让光线啊看起来不一样啊，我可以让本来没有颜色的东西啊看起来是蓝色的啊，就是原来白光变成蓝光。我们还可以干什么呢？我们还可以，我叫学生准备这个来了哈，准备这个可能太远了哈，那个而且是光线非常的有那个浪漫气氛，所以我这个到底什么颜色你们搞不清楚啊？这是什么颜色啊？看不到，前排应该看得到了哈，红色的啦。啊，这个不是红酒啊，你拿去喝的话会很危险，请你不要拿去喝啊。我本来是想说啊，如果今天观众很少的话，我可以一个人送一瓶啊，然后我只带了六瓶来而已啊。现在我都要知道100个人送一瓶了哈，这个很贵哦，你不要看了，这个不是红酒，这比红酒还要贵。这是什么东西呢？在里面这个是黄金啊，这是金粒子。真正的黄金啊，你说不相信的话，这一瓶酒请你拿去烧，把那个水烧干了啊，让它凝结了，保证是黄金啊，保证。不过你如果那样干的话，保证你看不到黄金，因为里面的黄金太少了啊。但不管怎么样，这是很贵的一瓶黄金啊。那个我是希望我带了六瓶来，是希望把它当成礼物送出去的啊。那个还是这样子的啊，等一下如果有一些活动的话哈，请大家参加，我就送这个，好不好啊？但不管怎么样，黄金对不对？当它变得很细很细的时候，很小，在纳米等级的时候啊，就会变这个颜色。这个是多大？这个是20纳米啊，20个纳米左右就变这么大了啊。所以看我们刚刚谈的，就是说粒子当它变得很小的时候，它的物理性质其实都会改变。在做这个纳米的这个探测的研究了哈，之前呢，我们一定要有工具啊，可以看看说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纳米啊。各位不要开玩笑，我为什么讲这个工具呢？我再拿下面这个例子给大家看，你就知道了啊。我们要看到一样东西啊，一定要有光线。啊，这是一定的哈，光线照到一样东西反射出来，我们才看得到它。但你知道吗？这是光的全光谱啊，左边呢是蓝光，我们刚刚讲过，左边蓝光对不对？右边呢是红光啊，底下呢这个是蓝光和红光波长 啊，就是说这个光的波长是多长啊？那个我这边单位是三个零啊，最左边是四千呐，是四千个 angstrom 啊，四千个 i 了哈，你们应该知道了哈啊。最右边呢是红光，那是在七千个 angstrom 啊，基本上左边是400纳米，右边是700纳米啊，你把它少掉一个零就是纳米了啊。那个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我如果用蓝色的光来照一样东西，我能够看到最小的这个东西是多大，就是400纳米，顶多比它再小一点，变200纳米啊。我全世界最好的显微镜，你拿蔡司哈，什么那个莱卡啊，都一样了啊，这是德国制的啊，公认是最好的显微镜来看啊。你用光来照的话，最小它能够突破400纳米啊，我就输你啊。意思就是说怎么样呢？就是说只要东西呢比400纳米还小的时候，那时候我显微镜都看不到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就是说在400纳米以下的，如果是那个世界的话，我们大家呢都和这位先生一样啊。这个是我最怎么说，很尊敬的一位这个黑人啊，他是黑人啊的歌唱家啊。听过这条歌了啊，他反应太慢，因为前面那句最好听的，我们再把它听两秒钟就把它关掉好不好。我真希望可以继续听哈，这个家伙是流行歌手啊，流行歌手第一位啊，到你知道纽约有一个很有名的演奏厅，刚刚的校长也稍微讲过了啊，就是 Carnegie Hall， 就是卡内基啊，不知道 Hall 要怎么去翻哈，基本上叫 Carnegie Hall 啊，在 Carnegie Hall 里面，以前他们都是能够去表演的，都是古典音乐啦，就所谓的那个很正式，要穿西装打领带那一种啊、哦，那个正襟危坐那种音乐啊、哦。他是第一个流行歌手进去啊、哦，在 Carnegie Hall 做表演的啊、哦，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家伙。他是瞎子啊、哦，但是他的一生的传奇呢，到现在还没有停，好像几年前已经过世了啊、哦，是相当的伤心啊、哦。不过他这个。为什么把他抓出来了？这主要是因为他是瞎子的哈、哦，所以基本上在纳米的世界里面哈、哦，我们那个我们其实和瞎子是一样的，我们大家都是瞎子啊。啊，你要知道一个东西的话哈、哦，你唯一的方法是干什么？啊、哦，用摸的啊、哦，只是用摸的。那个以前我都。今天时间比较不充裕了哈，说真的，已经过了20分钟。充裕的话，我以前都问大家说，你知道瞎子摸象有几个瞎子？啊，几个？这边有就都列出来了，2、4、5，哦，这里有5个瞎子了哈、哦。那不管怎么样，在纳米的世界里面，其实我们都是瞎子啊、哦。我们要知道一个东西的形状，一个东西的那个我们说形状和结构的啊，讲比较稳一点是结构。唯一的方法呢，就像瞎子摸象一样啊，你不要觉得瞎子摸象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哈，这是瞎子摸象的一个显微镜啊，叫做原子力显微镜啊，听起来很有学术价值的原子力显微镜啊，力是力气，就是 force 啊，力气的力，原子力显微镜。啊，根据这个显微镜啊，那个创造了2个诺贝尔奖得主。所以不要觉得说原理简单，东西简单哈，就觉得说那没有什么。你真正把一样东西、一件事情把它做到底啊，做到说大家认为不可能的时候，你就可以拿诺贝尔奖啊。结果这个原子力显微镜它可以探测到多小，你们知道吗？它可以探测到。比 Armstrong 啊，10^-4次方还要小， 他真正的可以去摸到摸到原子啊，摸到原子的那个表面啊，很厉害。怎么摸法呢？啊，这个是大致上的一个解释法啊。它基本上呢，就是右下角这个地方圆柱状上面一个绿色这个东西是你的样品啊。然后这个样品的上面有一根针呢、啊，有一根针、啊，我们叫 cantilever， 就是那个叫舷背梁的一个针的这样的东西，在这边打啊。啊，这边东这个当相当于等于是你的手指，你的手指在那边摸这个绿色的表面。在你摸的时候呢，从它的垂直的正上方打下一柱这个红色的雷射光下来，啊，这个雷射光会碰到你的这个那个针的时候会反射，然后把反射光可以丢到荧幕上面去，啊，你要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的那个探测针一直在探测高高低低的时候，你反射的雷射光，因为反射的关系，因为路径的关系，它可以放大。啊，把这放大，把这个路径呢可以放得很大，可以在电脑荧幕上面，可以在探测器上面啊，可以在你的电脑里面做一个记录。嘴巴讲呢总是搞不清楚了哈，那个我们放影片比较清楚了，大概就是这副德行了哈，就是这样子而已。我还不知道这个有配乐。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原子力显微镜啊，你如果不清楚的话啊，还有，这我学生帮我准备了不少，啊，基本上干的就是这个事情啊，这样就可以拿诺贝尔奖了啊。我是不是把诺贝尔奖的太简单？好像不是这么简单啊。如果这么简单，电子就不是那么 valuable， 那么有价值的啊啊！但是原子力显微镜呢，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啊。没有，那是原理的哈。那我们总是要看一些实际上的东西啊。这个是个生物样品啊，中间这里啊，那个我这里呢有一瓶哈。黄金啊，这现在都不用怀疑了，是黄金啊。有没有谁告诉我这是什么东西？我送他一瓶黄金好了。错，你一条一条，怎么是纳米金粒子呢？啊，不是，金子哦。啊，忘记看大家讲它的 scale， 对不起，这是我的错误了哈。它的直径呢，哈，这个东西直径是两纳米了。哎，对了，送你啊，我还是要送你了。您是，谢谢，哎，这个有些人孜孜不倦哈，是 DNA 了哈，啊，这个才是那个什么金子啦，这个才是金子啊！啊，接下来这个我要有奖征答了啊！你们英文应该看不到了哈、啊，那一根哈、啊，不要在这有两根啊，那根绿绿的那一条线哈、啊，那条线非常有名，有些人因为有一个日本人呢，因为发现了这条线拿到诺贝尔奖，谁讲的？刚才那边有个女生先讲纳米碳管的是谁？这边有人。出来领奖啊！不要，不好意思了啊！我很多，我有六瓶呢。刚刚先讲纳米碳管的，你哦，不会吧？不是他了，不是他，你要是不是？来呀，因为我听到一位女生呐、啊。不知道这么漂亮，来过来。不用不用不用，谢谢你，哎。那个还有机会，我们还有剩下四瓶哈、哦。那个我本来是想说留两瓶给校长哦。 哎，下面接下来有奖征答不多了哈，这是所有奈米其他都不要管它了哈。今天我们讲的其实那些都没有关系，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奈米医学哈，已经过了大概半个小时了啊。我们好，现在是10:11，好啊，我们有时间哎。那个，你们不要想说奈米医学哈，这个现在才听到啊。其实奈米医学在公元2000年已经做到不要再做了啊。这是最近这4年，从2003年到2007年这几年呢，在奈米医学上面的一些发展啊。啊，我尽量不要用，不要讲的太多了哈。啊，基本上是怎么样？左上这一条线下来，这个生物感应器啊，感测器啊，值得大家讲这个哈、啊，人工视网膜啊，现在已经发展了，神经晶片啊，那个生物电池啊，这个全部都弄得差不多，不也包括这些诊断奈米粒子的诊断啊。秀这个不是要和大家解释这是什么东西，而是告诉大家说啊，那个其实奈米医学呢已经发展的相当的成熟了。这一张我把它跳过去，因为我觉得这个太硬了哈，我们找软一点的东西啦。哎呦，这怎么都那么硬？哇啊，还是要讲啊啊！啊，大家想说我们把东西缩得很小啊，就是说本来这么大哈，把它弄成像奈米粒子这么小啊，会有什么效果啊？大家想，第一个效果就是表面积增加嘛啊。那个表面积增加是不是奈米现象？我可以在这里以我个人的角度和大家讲，我认为这个不是奈米现象。你任何东西呢，只要尺度缩小，它表面积一定会缩小啊。所以这个你不用去管它。如果有人在告诉你说这个叫奈米现象，你说你这是吹牛啊。什么是奈米现象？接下来这个才是奈米现象。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你如果注意这个奈米消息的话，你应该会注意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蛮有名的，叫做量子点 ，quantum dot 啊，量子点。没听过的举手，啊，大家都听过嘛，啊，啊，真的没听过。好，什么叫量子点？很简单，它就是把这个中间哈，这个我拿这个来看哈，中间这个是 CdSe 的哈，两个都是重金属啊。CD 呢是镉啊，镉就我们在讲那镉米啊，那很毒哦啊，记不记得？说米里面有镉的话会吃死人的啊，这镉米啊，它的容许的量好像是在 ppb 的 ppb b 是 billion 啊，就是我们在讲 ppm 是百万分之一，它是百万的千分之一的，百万千万。亿十亿分之一，它容许我们饮水里面哈，饮用水或是放流水里面容许的是十亿分之一左右的这个浓度，非常非常毒的一个东西啊。然后它和 SEC 的是另外一个也是很毒啊，因为很少见，这个都是重比较重的金属啊。然后这是核心啊，外圈呢是比较不毒的啊，就是说比较不会毒的东西啊，叫做硫化锌呐。硫化锌，对，硫化锌这个东西啊，接下来我想用一个很简单的哈、哦、方式哈、哦，这个和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做量子效应啊、哦，那个啊，对，我奖品不够，我没办法找那么多人啊。这样说好，我自己表演了哈。我如果说从一算到十，啊，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个很清楚嘛，对不对？但是如果在台面上面站了100个我，啊，在从一算到十，啊，有没有前面有没有一个指挥？没有啊。从一算到十会怎么样？听不出来嘛，对不对？啊，听不出来嘛，啊。所以呢，一般我们在讲化学的时候，讲说我单原子、单分子的时候，它都有一个能阶啊，因为我在算一到十的时候很清楚啊，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个每一个都是一个能阶啊。 但是有一堆原子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有这个能接了。这样了解吗？这能接的观念啊，当我一个我啊，当然有我特殊的能接，但如果是十个我呢？啊，十个我的话，就它产生出来的能接，它会有能接出来，它产生出来的能接就和我单个我产生出来的能接其实是不一样的，好，会不一样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把那个东西纳米化以后得出来的一个所谓的量子效应，就在这里，因为它啊，它已经接近原子，但它不是原子，虽然不是原子，但是它具有原子的特性，就是能接，就是所谓量子效应在这里。啊，有能接可以干什么？如果学物理的人哈，就可以告诉你，有能接可以干什么？有能接可以吸收能量，吸收的能量就会放光，啊，放光的话就可以，因为你吸收的能量啊，那个是大或是小，放出的光就不一样啊。吸收能量越高呢，它就比较偏蓝光；吸收能量越低呢，就比较偏红光啊。如果能量刚刚好，就在你可见光的范围里面，你就看得到了。啊，如果能量不是在可见光范围里面，你就看不到，大概是这样一个观念的啊。所以当东西小到这么小以后啊，它就会放光，啊，这是研究纳米粒子啊得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现象啊。所以纳米粒子除了我们刚刚讲说它可以让莲花变得比较油性啊，它可以让光线啊折射啊看起来不一样，可以欺骗你以外，它自己还可以放光，啊，这个放光的结果是怎么样？就是这个样子啊，这里就跳过去了哈，太就这样子啊。它这一些东西呢，全部都是量子点，啊，都是量子点。但这些量子点之间唯一的差别是什么？就是说，它左边呢，它比较小颗啊，右边的量子点呢比较大颗一点，所以它的能接不一样，它放出来的光也不一样。而且这个东西放出来光呢，又这是荧光了哈，像那个永远不需要充电的那个蓄电池一样，放出来光又强又长啊。所以在生物界上，其实这个可能大家不熟啊，但是在生物医学上面的应用呢，是相当的广泛。这里我学生丢了一个按我哈，我按看看了，说真的，这个我没有看到哈。我没有看过了，按看看。
These changes are very radical and quite dramatic. If you take a piece of a material, say silicon, and you look at that material, it looks kind of
这个是大的东西，你把它缩小啊，缩到很小以后，这个就是量子点。
And so now you have a material that completely changes the way it looks, the color that it is, just by changing its size.
So the question is, why do nanomaterials behave so strangely?
好像只是把我讲的话，这个比较没有说哦，对，所以讲能接啊，我想我们不要再讲太深了，因为这个是讲的所谓的表面电浆共振的这个观念啊。那个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把表面电浆共振这几个字打到网络上面，在网络上面 Google 哈打一下，他就会告诉你什么是表面电浆共振啊。在这里呢，我们跳过去不要讲啊，因为有蛮多大家好像不是学这一行的啊。啊，量子点啊，这个是量子点啊。除了这个以外哈，就是说你把东西哈缩到很小，除了我刚刚讲的那三个现象以外，还有一个现象。那个校长刚刚稍微提到过啊，就是怎么样，它会有毒性会跑出来。啊，什么叫有毒性啊？就是说本来这么大的时候它不会有毒嘛啊，啊你把它缩到很小的时候就会有毒，会有这个毒性出来啊。为什么会有毒性呢？其实到现在为止还不是非常的清楚啊，但是大家已经知道说纳米粒子啊，当你粒子把它变到很小很小的时候啊。它其实会有特殊的毒性出来啊！等一下我们会有相关的一些研究报告和大家 share 啊！但是现在呢，我们先从这个今天的开始进入今天的主题啊！我花了半个小时了啊！那个今天主题是讲毒药和良药啊！其实 大家平常都不会生病啊，也不会想说那个毒药和良药的差别啊。其实呢，所有的药呢，只要是叫做药这个字了哈，都是毒药。啊，那个中医中药里面啊，唯一不是毒药的，就是所谓的上品药，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啊？啊，上品药我举个例子啦，像人参啊，那个黄芪啊，当归，那个人参、黄芪、当归，大概是这几样了哈。上品药其实不少啊。上品药这个东西，它什么叫上品药？就是久服啊、常服都没有关系，吃得多、吃得久，每天吃、吃得多都不会。都不会有毒性的，这个叫做上品药，啊，这个上品药能够拿来干什么？你们知道吗？什么十全大补丸呐、啊？哈、哦，那个这叫什么东西啊、什么姑嫂丸是不是啊、哦？那个和你们比较切身关系的啦，和我们比较有关系的是那什么啊？哦铁牛硬功散是不是？铁牛硬功散恐怕不止这些啦，啊、不管怎么样，这些东西简单的来讲，它是个补品，它不是药，吃了你不管生什么病，永远不会好，搞不好还更糟糕啊！因为它补的哈、啊，除了补你以外，还把你身上的细菌也顺便一起补下去了啊，所以搞不好病情会更加恶化啊。所以基本上呢，只要是。不是毒药的东西绝对不是药，是药的东西绝对是毒药啊！什么是良药，什么是非良药啊？良药和毒药其实的差别就在左下角这里啊，左下角。什么是良药呢？就是只杀那个病呐 啊，这个病包括什么？包括 virus 啊，包括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叫什么病毒啊，包括细菌啊，包括像什么寄生虫之类的，只杀它，然后不杀你。这个叫做良药啊，当然最下面那个叫终极毒药了，对不对？什么东西都杀哈，只杀你不杀毒的，这个绝对是毒药啊。嗯，所以今天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其实谈到这里，你就会觉得说你今天来错了啊。为什么？因为我讲到这里，你会发现说反应快一点的人就知道了啊，良药毒药。如果会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白问的，对不对？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一个问题嘛？啊，其实你应该再深一点再去想啊。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哈，粒子变成纳米化以后，或者说这些药啊，这些药其实都是对身体有毒的。啊，要怎么样让这些对身体有毒的药呢，变成说它只杀不要的东西啊？啊，对正常的东西他不杀它呢，啊，这个就是我们要研究的这个所谓的纳米医学啊，要做的一件事情。嗯，那个我们知道最近有蛮流行的一出电影叫做《色戒》了哈，你们可能年纪还没有到，可能大概不可以去看，啊，校长禁止他们看的哈。没有，你太开明了，哎，你要是我的学生，我就禁止你们去看啊！啊，不管怎么样，李安很有名啊。他除了导演这种片子以外，啊，我们说其实他不只是文艺片的啊。他除了现在这个我们叫《色戒》这种片以外，他还导演一种片叫做科幻片啊。你们有没有看过《绿巨人》？有没有看过？啊，真的有哈、啊？这有没有说？啊、没看过的都看过啦，太可怕了。那我今天我这个是白放了。不管你有没有看过，我还是要把他的那个剧情稍微讲一下啊。他小时候给他老爸啊打了一剂那个纳米粒子到他体内去，然后长大了以后不小心啊在实验室里面给辐射啊，就是那个伽马射线啊照到了。结果这个纳米粒子在他的体内呢，啊、哦，产生了那个连锁反应，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很强的一个人，叫绿巨人啊、哦。然后这个我是看到有些人在睡觉了，我这个不按也不行了啊、哦。来看看这个电影啊。 啊？对嘛？只有一分钟而已，所以大家可以那个。最后这个镜头我最喜欢啊、哦！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看起来好像这边太亮了，效果有点差。但是没有关系哈、哦，大家知道说他干什么就好了。醒过来了啦哈、哦，那我们继续哈、哦。所以呢，纳米粒子拿来做医学用途有以下诸多好处，真的很多好处啊、哦。第一个呢，最上面的啊、哦，光学特性啊、哦，光学特性是什么？纳米粒子进去你肚子里面以后，你看得到，从外面可以看得到啊。第二个呢，它有毒性啊，它本身你可以拿来当药啊，就是说你纳米粒子可以拿来杀死细胞了，这没有问题啊。第三个呢，啊，导弹，什么叫导弹？就是说我们可以在纳米粒子的表面装上一些特殊的啊那个装置，特殊的蛋白质，让它去寻找目标。啊，这个等一下就会继续再讲啊。这个有了这个导弹的功能呢，纳米粒子可以从毒药呢变成良药。好、啊，因为呢它本来是没有目标的啊，所有的目标它全部攻击啊。你如果给它的表面上面装上一颗啊，可以指导它、引导它只去找癌细胞，我不去找正常细胞，给它这样的一个功能的话，那么。无形中这个纳米粒子就变成是个良药而不是毒药了。然后最后一个成像其实是回应着我们刚刚讲的光学特性，所以说你只要导弹，你只要把它找得到你的癌细胞的话，那么在那个地方因为它光学的特性，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成像啊。这免不了都要讲一些比较学术哈、比较原理性的东西，要不然我们这一个演讲就变成是一个那个电影哈、的一个大集合了啊。所以基本上原理是怎么样，就是这样子。你的 nanoparticle， 你的纳米粒子表面给你装一些药啊，啊，装了这些药以后，我们就可以而且我们可以装的不止一种药，可以装很多种不同颜色的药啊，就变成一个那个我们所谓的 drug delivery 啊，就。运送药的一个工具，它本身呢也可以当药啊，所以这个好处真的是很多。然后到最后呢，我们还可以在上面呢装一颗哈导弹的那个 targeting molecule， 就是可以指导它、引导这个粒子到哪里去的一颗分子啊。所以上面呢其实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纳米粒子。啊，利用这个东西呢，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做很多东西啊。在这里只是举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打到那个血管里面去哈、让它透过我们所谓的那个脑神经的脑血管的这一个 barrier 啊，然后去找到它的目标啊。这里跳过去了，这个好像稍微离题的，我们讲比较不离题的啊。那个成像啊，讲这个成像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个我们。你知道我们研究那个癌症哈，研究怎么去治疗癌症，所以动不动人家说中药什么那个叫什么牛樟芝啦哈，你们听过没有啊？牛樟芝那个校长就很清楚，你注意健康食品就知道牛樟芝了啊。牛樟芝是抗癌啊，我可以告诉大家了哈，那个我们不说它有没有效啊，我认识一个在中国医药学院那个当教授，本身也是中医。一位先生啊，一位老师，他自己得肝癌啊，牛樟芝呢，他托人去知道真正在卖牛樟芝的地方，一公斤大概是20万左右的价格买来吃啊，结果前后拖了大概2年， 就离我们远去了啊。所以说那个牛樟芝有没有效我们不知道啊，只是说看起来好像效果不是很大啊。那个癌症发展到现在，说抗癌药物啦，治疗癌症药物的药物很多很多啊。啊，你如果去问医生啊，这些抗癌药物有没有效，他大概只会告诉你啊，吃了这个东西以后，你本来五年之内的死亡率啊，本来是50%的，现在吃了以后变成20%。啊，十年之间的死亡率呢，本来是80%的，现在变成70%。大概是这个样子的，他不会告诉你说哪一个癌症药物有效啊。基本上以我的立场来讲啊，所有的抗癌药物啊，治疗所谓的治疗是不可能100%，基本上都是无效的。好，那个所以啊，什么样癌症要怎么样才有效呢？其实到以现在临床医师的一个观点啊，癌症要彻底治疗，唯一的方法。到目前为止唯一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这八个字啊，请大家呢今天那个睡觉同学给他咬起来，这八个字把它灌进去啊，你今天回去告诉你爸爸妈妈啊，癌症呢不可怕啊。为什么不可怕？你只要早期发现它就可以治疗了啊。那个像子宫颈癌好了啊，子宫颈癌是和各位妇女哈、哦、那个关系最大的，和各位先生关系也很大，因为你另外一半绝对是小姐啊、哦。那个他的潜伏期是7年啊、哦，那个子宫颈癌的潜伏期是7年，所以为什么我们电视上面广告7分钟护一生啊、哦？你每年只要去检查到的话，那么割掉你就没事了，完全没有事情了。你如果不去割，七年都不去检查的话，那么等你发现的时候，它已经进入第一期、第二期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再怎么好的量癌症的药都没有用。所以只要能够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你就赶快去做检查。这也是我们上了年纪哈，那个要注意的一件事情，不要怕，不要害怕，请每年去做健康检查，大概就可以啊知道了。那个。所以要怎么样去寻找癌细胞啊？那个这里呢，这个是已经知道的一些事实啊，而且已经在做了啊。要寻找癌细胞，我们要知道癌细胞和正常细胞的差别啊。啊，它其实它的差别呢，在表面上面其实是不一样的。癌细胞的表面它会背负一层啊很特殊的蛋白质，叫做 EGFR 啊，就叫做啊那个很长啊，但是英文叫做 EGFR 的一个蛋白质啊。正常的细胞呢，它表面这种蛋白质其实是比较少的，所以呢，我们只要在纳米粒子表面，我们给它接一颗这种蛋白质的抗体，啊，这个稍微有一点转折了啊。这个抗体呢，可以去认识这个蛋白质，啊，可以去认识 EGFR 啊，有这样的一个蛋白质一个抗体呢，接到你的纳米粒子以后，你这颗纳米粒子就可以啊。打到体内以后就可以自己去寻找癌细胞啊。这里呢又有各位发现好像后面的频率好像越来越高啊，因为睡觉的频率越来越高，所以我们必须要放电影啊。啊，基本上它是以一个那个纳米金粒子啊的表面上面给它 coating 一层啊这样的抗体，然后利用这样的抗体呢，它就可以去找到啊你的目标。找到了目标以后，这是癌细胞啊。然后我们刚刚的这个金粒子呢，可以去找到利用这个抗体，可以去找到这个目标啊。这就是它表面的 EGFR 啊。找到了目标以后，你可以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当然就是把你粒子上面所放的一些药呢，直接放到那个癌细胞上面去啊，攻击这个癌细胞，让它死亡啊。啊，第二个呢，更好玩的。就是说除了攻击这个癌细胞以外，它本身你要记得它会发光哦啊，所以在事实上我们在成像上面就可以知道说，诶，我不是说我的哈，这个病人哈，他的肝的什么部位有癌细胞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做所谓的早期的一个诊断啊。所以这个是纳米粒子应用在癌细胞啊，就致癌的这个 这个那个那个药物啊的应用上面啊。另外一个应用呢，这也是蛮好玩的一个应用，最近也蛮流行的啊，就是啊做微波啊。那个你们应该上过加斯课了啊，有啊？啊，加斯课没有？校长，现在时代是不是变了？时代真的变了。哦，学校有，他们没有，有了哈，大家都摇头说没有了。加斯克一定拿去上那个物理化学的啦，不过没有关系，哎，我这里帮你们上一堂加斯克来。啊，微波炉会不会用？会，微波炉里面什么都可以放嘛，对不对？不对啊，什么东西不可以放到微波炉里面？有金属的东西啦，所以你要看那个盘子上面有金线的话，请你不要放进去啊。放进去的话会哔哩哔哩里面出火花啊！啊，电影上面经常有这种事情啊。电影上面也经常把那个金属的东西丢到微波炉里面去，然后让它爆炸啊。你们应该看过这样的电影啊，还是你们资优班比较少看电影？对，没错，哎。这个学生会小心哦，以后会有忧郁症哦。你们看到科学其实是很好玩的事情啊，那个啊，对我，你如果知道说在电影上有看过电影，知道说我这个金属放到微波里面就会爆炸的话，那么我们这里就顺理成章啦，对，我们把纳米金啊，可以把它送到那个癌细胞上面的时候，我们只要在外面给它微波的话，那么它那个癌细胞是不是会爆炸？对不对？他没意见嘛？啊，应该有意见。聪明一点就说：“哎啊，那么我请他会不会爆炸？剂量啊，要知道剂量的问题，好不好？啊，你剂量不要弄那么大就可以了啊。所以它有很多功能哦，啊，所以它是不是良药了？已经很越来越像良药了啊。第一个。啊，它你可以把它运送到我要杀的那个地方啊，然后在那个地方可以成像，所以我们可以做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嘛啊。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说啊，我们本身它有毒哦，所以它可以把癌细胞毒死啊。如果毒不死没关系，我们再给它微波一下啊，让那个癌细胞哈爆炸。啊，接下来我们其实还大概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啊。那个我做一些比较自私的事情啊，因为知道虽然很多人已经睡着了，但是我还是坚持啊，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讲啊。就是说，因为我觉得是尝试的啊，以后会变成尝试。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发表啊？就是说，现在知道的人还不多啊。就是说我给你看的这个纳米金粒子啊，可不可以吃？可以，有人点头，你完蛋了，不可以吃啊！我记得我上个月在《中国时报》还是《联合报》有看到啊，那个世界上最贵的果酱啊，一瓶多少钱？你们知道吗？1000块美金啊？为什么贵呢？它号称很贵，因为它对了，它原料用很贵了。最重要的一个原料是什么？你们知道吗？金箔，没错。啊，还好它放的是金箔，我没有去抗议。它如果今天放的是纳米金的话，我一定去抗议啊。那个真的有毒啊！啊，有一个临床实验的啊，那个我也是两个月前呢，一个中国医药学院的医生啊，告诉我说，他有一个企业界的一个董事长的好朋友啊。他说他们有一种新的酒，一新的红酒，里面有放那个金子，结果他喝下去，好像是纳米金的样子，喝下去以后，结果难过了两个礼拜。他和我讲，我说啊，你看看这个实验，你就知道了，你就不敢去吃纳米金了啊。这个这边是从左边到右边是不同金粒子的粒径啊。它有不同的颜色，最左边是深红色的，是5纳米，中间是浅红色，就是我这个给大家看这个浅红色的，这是20纳米，到右边到37纳米是黑，就红褐色的， 所以其实从表面你可以看得出它几纳米哦。啊，这个是用 TEM， 就是穿透性显微镜来看啊，它你可以看得出它的纳米粒径，其实看得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学生把这个放进来，这个太硬了啊。我们找软一点的东西来看，啊，好，这个比较软一点啊，我们可以看了啊，金珠报喜，对，金箔啊，金箔还上了巧克力啊，代表说金子能不能吃？可以啦，金箔可以吃，我按你保证啊。只要它不是变成纳米金的话可以吃，它是目前为止我们找得到生物相容性最好的就是金子啊，可以吃啦，拉出来而已啊，所以你鼓励你的同学吃，然后去收集它的那个，然后拿来，这是吃的金子的，不是金子，吃的纳米金的老鼠啊，很可爱啦啊，左边的左边那两只哈，左边这两个啊，这是正常老鼠啊，这样你看它毛色非常的光滑，有没有看到啊？然后看起来还好了哈。然后右边呢，就是吃了纳米金的这个老鼠了啊。我有一个特殊的名字给它啊，啊，先看看影片你就知道了。这个我们实验室自己录的啦，所以背景比较差一点。这是吃的纳米金的老鼠啊，有没有觉得怪怪的？有没有觉得怪怪的？啊，这只啊，这只应该最清楚了。有没有看到？哎，很特殊的老鼠，这叫什么鼠？你们知道吗？这叫驼鼠，没错了，哎，就是驼鼠啊，其实是吃了纳米金的老鼠啊。基本上它是破坏你的神经系统，所以你们要小心，今天走出去以后有几件事情你要记得，第一个回家爸爸妈妈讲，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每一年都要去做健康检查，第二个精子不要随便乱吃，这个好了差不多了，哪有那么长，它是重复再放是不是，这应该是，对对对，重复放，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重复，不要浪费时间，后面好像还有，除了纳米，除了粒子哈有毒以外，其实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东西缩得很小，然后对于生物哈有一些特殊反应哈，来做一些文章哈，就是说啊，我在这里呢，我们先讲另外一个尝试的哈，植牙啊，其实和各位在讲这些病哈，我是觉得只有一个理由，就是未雨绸缪啊，因为真正碰到这个病都是像我们这种年纪的啦。那个什么叫植牙？植牙就是说你牙齿掉光光以后啊，那个啊，牙医呢在你的牙齿上面种牙齿，对不对？这叫植牙啊。那个你们有没上过家事课？有没有上过劳动服务课？没有，也不用劳动服务真爽啊。有没有去种过树？有没有种过花？什么叫植牙？种牙嘛，对不对？就是把一颗种子放到那个牙床上面，它就会长出一颗牙齿来，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顾名思义就是这个样子啊、哦。我们是不是把一颗那个叫牙齿的那个干细胞啊、哦？对，干细胞你听得懂吧？听得懂吧？哈、哦，把牙齿干细胞丢到那个牙床上面，它就会长出一颗漂亮的牙齿来，对不对？错，啊，绝对是错误的啊！那个，你看看下面这几张图，你就知道它多么的错误。这是刚刚那个校长说他们家他们学校屏东里庄很幸福，有一个很好的水电工啊，那个要修理电啊，修理水电的时候用得到，这些都修理水电的工具，对不对？还是修车的工具也对了啊！你看又有螺丝又有扳手啊，这干什么？你们知道吗？这是植牙用的东西，啊，这植牙用的东西，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装冷气？好了，有没有看过在墙壁上面把冷气机装上去，会不会？一定要先打那个钉子，那个叫固定的，我们叫那个壁虎啦，壁虎的钉子打进去以后， 基本上那个是一个螺丝母，啊，打了壁虎以后，你再上螺丝钉，这样知道吧？这样才会牢靠啊。所以植牙呢，对不起，相同的原理啊，就是这样子干的。好，你看这位老先生，哦，不是老先生，对我来讲，他应该是属于老大哥、老大姐啊，很快乐的哈，露出满口的漂亮的牙齿啊。然后右边这一根呢，就是植牙的东西，啊，这是真正的一些照片呐，啊，这个是牙齿缺了一颗啊，然后这照了 X 光啊，你们看到那一根啊，那根钉子，有没有看到？那个就是你的植牙的东西了。右上角看上去是 X 光的照片，左下角是外面的照片，啊，这个就是植牙。搞了老半天，看你们讲植牙是在干什么，你们知道吗？植牙会不会成功？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打进去的那一根壁虎啦，那根座会不会牢牢的留在你的牙床上面？牙床是不是墙壁？不是。牙床是一个活的东西，它是骨细胞、骨头细胞，对，它是活的东西啊。活的东西和死的东西，这个钢钉啊，活的东西和死的东西接触的时候会有什么现象？氧化，对不对？除了氧化以外，活的东西会干嘛？会死掉，你知道不知道？哦，有可能死掉哦。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在牙医啊已经搞很久了，几十年了。大家都知道，表面我表面是光滑的话，很光滑的话，那么这一颗牙齿啊，很可能过了不久就要掉下来了。为什么？因为那个壁虎啦，打进去那个壁虎和牙床的配合度其实不好啊。后来才发现，其实我们应该增加它的粗糙度，增加它的纳米结构，表面上有纳米结构以后，会刺激它的生长，让那个壁虎呢比较容易呢粘在上面，大概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说纳米的尺度，当说到很小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应用。第一个应用就是我们刚刚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讲的，它可以应用在医药上面啊，可以当成一个药的用途。第二个就在这里，它可以当我们所谓的植牙啊，其实不要限制在植牙了，包括人工关节啊，做骨头的啊，或是啊，我们经常那个爸爸妈妈哈，有时候心脏跳得不是很均匀的时候，会放心脏节律器啊，节律器它外面它是死东西啊，外面碰到的都是活细胞啊，基本上就是这一些当死的东西和活的东西接触的这个面。有这个接触面存在的时候，纳米的结构啊，是不是适合这个生物啊？是不是适合放在那里啊的这个现象就会跑出来了。所以这个在纳米生物医学的研究里面，已经慢慢慢慢变成一个很大的一支的啊，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在做研究。啊，我们这里呢，这个是我要说抱歉的地方了啊，因为很少说抱歉，这个。我放弃，但是我不讲，我不能讲啊，讲了会睡的人会更多。基本上就是在利用半导体的制程啊，我们怎么去做那个台积电啊、联电，怎么去做那个电晶体的方法，做出了一大堆啊，在表面上啊，左下角这里有一些沟槽的东西，然后拿细胞在上面长啊，看看说这些沟槽的一些几何形状怎么去影响到我们的细胞的生长。然后这个不要讲啊，这个什么阳极氧化锂啊，这个恐怕距离你们太远了。不过有一件事情是很好玩的啊，就是说你看上面这个是我们经过纳米科技啊，纳米技术把它处理到表面可以有不同大小的颗粒啊。最右边的这是颗粒是200纳米的颗粒啊，再接下来是100纳米，接下来50纳米、10纳米，到最后是平的。啊的这个表面，这样子的表面呢，它光用眼睛都看得出来啊。你要知道哈，所以没有错了，我们没有办法去量，但是我们知道说，哎，粉红色这个啊，这个是200纳米啊，那个黄色土黄色那个是10纳米啊，那很好玩啊。 那个，所以在这里简单来讲，我们就是用细胞呢，就量到这个不同的纳米表面上面，然后看它的一些生长的情况啊。这个详细情况我觉得太学术性了，我们就不要讲啊。啊，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就是说啊，其实纳米粒子啊，在医学上面的应用啊，或是纳米结构在医学上面的应用越来越多了啊，就是说它其实已经变成一个新的一个医学。那个这一种医学呢，和我们在讲的这个化学，和我们讲的物理啊，说啊有绝对有很紧密的相关，但是并不属于化学的范畴，也不属于物理的范畴，它现在已经慢慢形成一个纳米的范畴了啊。那个如果说以后有人问你说啊，纳米电冰箱啊，纳米电视机啊，纳米啊，冷气机是怎么一回事？好，我相信大家现在也有办法去回答这个问题的。如果简单的来讲，如果说东西你说到一个程度以后，你有看到新的纳米现象，那么你就可以用纳米这两个字。没有的话，你用纳米其实是没有意义。为什么？因为你用不用都一样。所以总结呢，就是说这是未来的医学啊。然后这个自限大概也不用讲了，因为这些你们全部不认识啊，还是要放一下的啊。那个我大概就讲到这里啊，那时间也差不多11:30了啊。那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欢迎随时来和我讲。然后对不起，最后一句话哈，我这样视频的纳米金粒子视频啊，我希望是送给校长哈，让校长来处理哈。好不好？大家好像抗议啊，但抗议无效啊。那个，感谢校长，今天我从来没有听到这么好的那个 introduction。
谢谢，太幸运。我想刚才我们听了黄首长的这一席的精辟的讲演，我相信就如同我来讲，其实我是外行，但是呢，只要你用心去涉猎，应该有很多的新发现。尤其我们今天从黄首长，不管是影片或者是他的口中讲出来，我相信各位应该有一些的这个可以思考的地方。所以我们刻意省下一些的时间来给各位做一个那个，看看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需要来请教黄首长的。我们现在是不是把时间交给各位？来，我们请。
啊，首长你好，啊，我想请教一下那个，你刚才讲的那个植牙那个壁虎，你说如果用纳米的，它那个材料表面如果是纳米的那个特性的话，那这样细胞是如你说会刺激是细胞生长吗，还是怎么样？那它这样子的话，跟你之前讲那个，比如说水比较不容易附着那个表面，这样好像有点矛盾。那这样细胞怎么可以在那个你植牙材料表面上生长呢？好，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就跟你刚才讲那个细胞培养那个培养基的那个表面，好像可不可以顺便讲解一下你那一张投影片的结果啊？我想要了解一下，好像有点相关啊。然后接下来就是除了说会有那个神经引起那个像驼背的老鼠那个毒性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副作用目前已知的啊？还有可以的话，那个刚才那个沟槽的那个像那个机体电路那种沟槽，那个可不可以顺便讲解一下？好，谢谢。
谢谢哈，大家有没有意见哈？因为我看已经睡得差不多了，所以不想讲哈。这个实验其实大概二三十年前就开始了哈。我们先从这里开始哈，就是说，你看这个沟槽啊，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细胞啊？这个细胞是那个眼角膜的细胞。然后你看它 他在构草的实验到目前为止大概有100到200多篇的那个论文啊，专门讲这个东西啊。唯一的结论呢，就是说细胞呢喜欢顺着这个构草爬啊，这个大概是他们的结论啊。然后右边这个图呢，就是他们用大概100纳米左右的这个纤维啊铺在表面上面，然后让细胞去长啊。然后他的结论就是说，100纳米的这个纤维可以促进细胞的成长。所以其实我刚刚为什么讲说这个以后未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研究的这个 field 啊，主要是因为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大家做很多没有错，但是结论呢莫衷一是啊，有的会刺激，有的会让它死亡，就像我刚刚等一下要秀我们的结果是让它死亡，还有的呢是利用这个结构来引导它怎么去走啊啊，这个你说你不要让我混啊，好吧，那我们就把它讲得比较凶悍一点啊，那个像这里好了啊，其实呢右下角啊，这些细胞都长得非常非常的差啊，然后你在看的图片就是从左边到右边是纳米的结构越来越多到200纳米的啊，然后从上到下是长了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啊啊，如果用那个我看啊好这样看就比较清楚了啊，你看右下角这一些细胞其实长得很差啊，这些细胞都开始在所谓一种自杀的一个行为了啊，你如果用另外的那个角度来看的话，它都翘起来啊，其实这些细胞长得非常非常的差啊，所以啊，以目前的我看得到的这些结果来看呢，其实纳米结构啊，在调整这个细胞的生长，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可以做研究，因为不是很清楚啊。我为什么说那个植牙这一边啊，那个和纳米结构有很大的关系呢？因为你们可能不是学这一行的，就是说我们牙齿的骨头哈，骨头有两种细胞啦，一个叫做噬骨细胞，噬是吃的意思啊，噬骨细胞啊，另外一种骨头细胞叫成骨细胞，成是成长的意思啊，顾名思义呢，这两种细胞呢，一种细胞是把骨头吃掉的细胞，另外一种骨细胞是长骨头的细胞，所以今天你的骨头啊，你的牙床长得好不好，就是要看这两种细胞怎么样去做平衡。你不能全部都是成骨细胞，全部都是成骨细胞，你的牙床会像癌症一样越长越大，不会变小啊。啊，你也不能噬骨细胞，也不能太多，太多的话啊，你就会牙齿的牙床越来越少，就像牙周病一样啊，牙床要越来越小啊。所以，怎么样利用纳米结构，让这两种不同的细胞产生一个平衡？这个其实是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的一个课题啊，然后还没有完全解答完毕的哈。刚刚要最开始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莲花表面我们说它出污泥而不染嘛啊，基本上是不会沾东西的。为什么我们现在纳米结构它可以沾得上去？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表面刻意的把一些油性的东西拿掉。你有没有注意到它表面啊？我们虽然没有讲了，它表面你可以铺上一层金属啊，让它变得非常亲水性。这个时候虽然有纳米结构，但是基本上它并不会拒绝水上去啊。这是一个实验上的技巧。但是你讲的没有错，如果今天是纳米结构，如果上面是稍微那个油性的东西的话，基本上水是上不去的啊。这样可以的哈。啊，不是，所以这要回我可能一下回答太多了啊，就是说啊，我们这里是说它长得不好，对不对？但是你要记得哈，我们的结构是一颗一颗的结构，哦，所以那个啊，之前的我秀给你看的，你纤维性的结构，它是可以让细胞长得更好。你如果注意到的话，听得懂吧？啊，这个纤维性的这个。再过来，这个， 啊，右上角这个纤维性的这个结构啊，它可以让细胞长得更好啊。然后左下角这个条状的这个可以引导细胞怎么长啊。所以其实纳米结构不是单方向的说有纳米结构就不好，没有纳米结构就好了，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有的纳米结构会对它有好处，有的纳米结构会抑制它生长，有的纳米结构会教它怎么去走。
这个讲者啊，一直怪听众有打瞌睡的，原因在哪里？源头要检讨。本人姓王，好好的将你一军，也让在座的不管是年纪大的也好，年纪轻的也好，都能够进入状况。你也可以发问，你也可以给答案。今天的题目：纳米粒子毒药还是良药？那我请问今天的讲者，你讲的重点是针对生物呢，还是植物呢？它的源头到底在哪里？我们人针对纳米，什么叫纳米？它是有生命的还是没有生命的？我怎么看它？怎么样是毒药？怎么是良药？最近电视上有报道，台铁有一部漆，火车用漆去做处理之后，它对各种的自然的现象会产生什么源头，就包含你刚刚讲的荷花荷叶的问题。所以这点你不要拿我们的专业的，我们在座有的不领域的，所以你讲的到底标的物是什么要很清楚，是生物还是不是生物，是有生命的还是没有生命的，是植物还是矿物，它都有纳米的问题。纳米是距离的一个单位，我们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麻烦老师啊，包含屏东的校长女校长，阴阳调和之下，把你的成果能好好的发挥。谢谢。
谢谢，谢谢我们王医生。很抱歉哈，因为我们这个安排对哈，因为第一个时间上实在不够，我真的对我们黄所长很抱歉。其实刚才一开始他就提到纳米的这些的东西，他说真的就像瞎子摸象一样，所以他是无眼佛界。那我们对这样的一个短短的一个半小时的这样的一个讲解，我相信尤其我们的分子听众也非常的复杂，所以真的难为黄所长。不过我们还是来听听我们黄所长的一个解析，请。
谢谢你哈，那个我听到后来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回答，啊，说真的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啊，因为我听不清楚问题在哪里的哈，就是说今天是以一个科普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啊，那个我相信我们的原来的投影片其实是蛮太深的啊，以一个学术的角度来讲，这个又太浅，所以真的是像那个校长讲的，这很难定位啊。我是尽量就是说以啊，我演讲其实很简单的，我看在座睡觉的百分比来决定说我的演讲应该要怎么讲啊，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一直提醒你啊，你在睡觉啦啊，提醒你我应该要放一些电影了啊，是大概是这个样子啊。纳米这个东西，如果你到现在搞不清楚它是矿物、植物的话，那么是我的错误了啊！我没有把它讲得很清楚啊。啊，那个还是一句话哈，就是说今天离开的时候，我就希望大家要搞清楚啊，什么是第一个，就是说啊，当人家在讲纳米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你有办法哈，告诉他说。啊，你如果没有新的纳米现象，那个就不可以叫做纳米啊。这我想这是重点啊。这讲了老半天，其实也就是这一句话而已。至于什么才是你的新的纳米现象，那个要看看你在看的是哪一个方向啊。我在这里已经列举了大概四种、五种不同的现象，你可以去看，包括光啊，包括它的那个物理性质，就是说它能不能流油啊，流那个油性或是水性。包括说它有没有增加它的毒性在里面，或者说它能不能发光，这些其实都是你可以看到一些新的纳米现象。啊，刚刚好像有提到说那个火车上面的那个油漆嘛，对，这个是像总统府的油漆是不是一样？我没看过新闻，是不是光触媒的油漆？不，另外一种是马桶的涂料哦，马桶涂料我没有讲，其实马桶涂料就是模仿那个莲花表面的 这个作用，所以它结合脏它不会沾脏的东西啊。所以就像刚刚校长讲，现象其实很多啦，我只能列举给大家听。你如果不满意的地方啊，欢迎随时啊来和我联络啊。我 email 的住址都在交通大学上面都有啊。那个大家时间呢其实蛮宝贵的，我还想听听其他啊那个同学啊或是各位先进啊有什么样的问题。
谢谢，我想王先生哈应该可以来谅解。其实刚才黄所长已经不管是这么短短的时间里面，其实他已经把动物、植物，甚至我们宇宙界的所有的东西，只要是纳米化的现象以后，他是大略都已经提出来。那刚才我手上他送给我的那四瓶奈米晶，实际上我从他的资料里面那个网路也可以抓得到，奈米晶在我们平常这个黄金呢是可以当作装饰品，可是呢经过奈米化的这个奈米晶以后呢，它实际上应该也可以作为我们女孩子怀孕验孕的那个化剂哦。这个是我从首长那边的资料得到，所以其实它真的非常广。那对于我们王先生提出来的，我相信我们都受教了，可是呢我想我们其他的同学甚至其他在这个领域里面呢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尤其今天听了以后呢，我们大家有所思考的，那想进一步来了解更多的，刚才有很多举手，我们是不是再举一次？来，我们这位。
好，谢谢。其实我要回应一下，因为我很几次有听到他的那个意见啊，但是我觉得还是讲的东西讲你还是要有深有浅的东西，因为像我们自己当老师的时候要做科展，有些东西如果你不讲清楚我们确实不知道，因为真的东西你如果只让我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那我觉得我花了我假日的时间来这边没有说那我干嘛要来，所以我觉得很好，所以刚好你们主办人在那边，我觉得以后办的也是照这样讲，不能说有谁一定听不懂，还是因为本来东西就是有深有浅，本来就是都要讲，我觉得这样才是最好的。哦，那至于要睡觉，那是他自己，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他睡是他的事啊，对不对？我觉得不必在乎这种事情。哦，他自己，因为有的人本来就是很累，他就是真的会休息，那是他的问题。我觉得还是要顾虑到有些来这边的需求，因为好几次我就是要反映，那因为有时候刚好人很多，我就没有反映。我觉得以后办的人还是要讲这种东西，就是要有深有浅啊，也不要担心说我们听你，其实你讲我们吸收多少，因为有些东西他们这些高中生他们听了，有时候这些东西到他们大学他们了解的时候，那个种子又发芽了。我是觉得这样子比较好。好，我还是觉得要像你们这样子来讲，不过今天确实有些东西因为你都顾虑到那些睡觉的人你都没有讲的，变成有些东西我就不是说能够更清楚。那我这边想问的是因为我常常就是听奈米的演讲啦，那就是有讲到什么扫描式啦或者是穿透式那种东西，他那种因为他每次只有用相片是长什么样，可是他的你刚有一个是有对有动画那，但是他是怎么样拍摄那种东西，譬如说我们要看壁虎的脚，它的那个它的那种奈米的结构，或者是蜘蛛的啦，或者是蝴蝶，它那种叶子上的蝴蝶像，为什么那种光是用哪一种适合哪一种？因为我们也很想做，那有时候会听人家说，像他们公馆这边有一个不知道什么老师有资源可以那个，我们如果要做实验可以来做啊，但是他们说要小心，因为那个说什么探针很小的时候小到都放进去就断掉还是什么，就变成说就失败这样子，那等等这些是要怎么那个，是不是等一下你把这几个简单讲一下 大概是用什么用什么量，然后可以量出它那个效果出来。那另外一个是你第一章我刚刚就发现有一个在奈米下去，还有一个好像是 picometer， 是不是那是更小尺寸的那个吗？是不是那个东西也有在做了？是不是也顺便讲一下我这两个问题，那跟刚刚的意见。谢谢你。
谢谢。好，这个再说一次抱歉了啊，那个抱歉不完了啊。怎么去看奈米的东西啊，那个这里是讲的穿透式显微镜，那个除了就刚刚用触摸式的那个以外呢，这个是最常在用，而且这个是大概1950年代就已经发展非常完整的一个穿透式显微镜啊，基本上它是用电子束打啊。为什么用电子束不用光束呢？电子束的波长 电子束的波长啊，它可以到 0.5 个奈米以下啊，不 ,0.5 个安斯隆以下啊，所以基本上大家要记住一个原则啊，这个我们使用的波啊，如果越短的话，它的解析度啊就越好，基本上的解析度大概是二分之一个波长啊，所以你如果用 0.5 波长的0.5 安斯隆啊，它等于是 0.05 奈米的这种波长的话，它的解析度就可以到原子级的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啦。所以这个穿透式显微镜事实上就是我们在决定，就是说你那个物质的最终极的结构啊的一个那个工具啊。啊，问题是它的要求非常非常的严格啊，它要求你那个 sample 要高真空度啊，就在这高真空度里面做啊，这一定要的，然后还不能有特殊的污染，因为它里面的那个镜头非常非常的那个脆弱啊，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说这种东西很贵啊，这个东西一台现在大概两三千万啊，好一点的啦啊，那个也许有人觉得不贵啊，但是对我来讲太贵了啊，那个。原子力显微镜为什么这么好用？因为它很便宜，它大概200万到500万就可以买一台原子力显微镜啊。那个解析，你如果看到说有立体这种照片的话啊，这种立体照片或是这种立体照片的话，它基本上是用电子显微镜照出来的啊。有立体的话就不是穿透式显微镜了，是所谓的扫描式显微镜啊，它是斜着，就是你用斜的光照出来啊，斜光照出来看它反射，这样你才看得出它的立体啊。如果穿透直着光这样打的话，你只看得出它的大小啊。这大概就是说你在看电子显微镜的差异。这两张都是 SEM 啊，都是扫描式显微镜。这里我还没有放穿透式显微镜的照片给大家啊。那基本上那个是这个都是扫描式的啊。左边这个电子吉他，这个都是扫描式显微镜。好像都是扫描式啊，这一种我们刚刚讲说这个它的成像的原理哈，我在这里还真的很说对不起哈，我没有办法跟你讲，因为这个再讲下去，这个是开大概是两堂课到三堂课的东西啊。简单的来讲，这是最简单的方式的，基本上就是说你的探针上上下下的时候，它可以经过那个叫什么那个雷射光哈，在那个侦测的荧幕上面上上下下的给你有一个痕迹在那里，根据这个痕迹，你就可以分析说你的那个扫描的电的那个探针是上还是下，然后上下多少距离。我这样讲，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啦？
非常感谢哈，我想在这个地方，可能因为我刚才看到大概六七个举手，那因为我们的时间，我所接受到的我的任务啊，是到12点之前一定要准时来结束啊，所以我想就诚如我们刚才一直强调的，这个奈米的这样的世界，真的如果有所长这么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真的不够。那刚才我很感谢我们这位老师哦，他刚才提出来的，其实师父引进门，真的修行在个人。我刚才我们有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些的成员，真的有很多的问题，甚至有很多的好奇，很多的疑问，可是所长真的他很客气，但是呢我们也没办法在这个地方一一的来聆听各位的这一些的问题，那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很抱歉了？就是到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是不是私下或者是透过我们所长的一些的网站呢，就可以来跟他做这样的互动？那因为今天的这一场的，也就是说这一系列的这个讲座，真的我们很感谢国科会，尤其非常感谢我们科工馆这里，还有就是国立成功大学，我们这个生物科技研究所及微系统工程研究所的这一个地方李旺龙李教授，还有就是我们高应大，我们郭教务长他都来了，这一些单位来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承办跟协助。那今天呢，这一个整个计划的主持人，我们是国立成功大学这一个 我们李万龙李教授呢，他来做整个的计划主持。我想最后我要留一点时间来给他，是不是？我们李教授，请黄首长，我们请坐。
抱歉，我从来没在这里发言过哈，因为今天刚好大家的反应很热烈。那其实我们在规划这个演讲，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其实我对黄首长比较抱歉，因为我都跟他传递一个讯息，我们不要用 equation， 好，不要有方程式，然后我们的对象来源，因为我都跟他讲说是高中同学啦，好，因为我说设定在这个 level， 所以不要讲得太深，因为我们当老师的都很熟，都会开个玩笑说啊，同学又睡着了，这个是我们常常讲的一句口头禅，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个事情当成 serious。 我觉得说这一边其实黄所长今天讲的很多我都开了眼界，因为你知道天空是蓝色的，我只听到一些物理老师跟我的解释，可是背后是黑色这个部分我从来不知道，所以我想在这里面呢大家会很有机会。那刚刚那位老师提到的问题我觉得很好，就是说最近国科会科教处他有希望一件事情，就是希望高中高职的科学教师走出校园，走进大学的实验室。所以最近成功大学奈米所这边呢，大家也密切注意我们的网站，包括如果说会后说不定您对原子力显微镜有认识，刚好又在高雄这边有高应大的同学，就可以带你去亲自去尝试一下。好，所以我想今天真的是对所长这边蛮抱歉。那我还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一定有问题，我们赶快结束，那你有问题的时候这边还可以私下讨论一下，那或者有问题的时候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跟我们这边联系。那还有我们下一场跟下下场齁都还蛮精彩的，我希望其实这是这学期的结束，那下个学期还有八场，希望大家多多的参加。那谢谢大家，谢谢。